今天我们开始要来读《使徒行传》哈，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把《路加福音》读完了。那《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一个作者，都是路加写的，所以你路加读完了，读《使徒行传》是非常顺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新约的背景啊，新约的背景，这个是从主后30年一直到主后100年当中啊，那些罗马的皇帝啊。耶稣大概在主后32年钉十字架那时候的皇帝叫做提比留。那在过了可能是很短的时间一段时间，保罗就信主了。接着下一个皇帝叫做加利古拉，然后再下一个是格老丢再下来是尼禄尼禄这边用红色的底，这个表示说他是开始逼迫基督徒了那时候逼迫的范围还比较小，限于罗马其他地方还没有逼迫保罗呢，在这个格老丢跟尼禄年间，他就进行了3次的旅行传道。到了主后大概是67年左右那个时候在罗马这个逼迫当中彼得跟保罗呢都殉道了，在罗马殉道。那接着后来这个主后70年的时候，圣殿被毁，他那时候的皇帝叫做维斯帕先。接着他的儿子提多就接续他做皇帝，但是做的时间不长，之后他就过世了。过世了之后呢，这个皇帝的位置就交给他弟弟叫窦米先。那窦米先呢，就在全国呢就发动了比较广泛的逼迫所以那个时候老约翰啊，老约翰那时候也被要下到油锅里面去但是主保守他没事结果后来他就被放逐到拔摩海岛。那在拔摩海岛他就写了启示录，这才是主后大概95年左右。OK， 所以这个才是新约从主耶稣那时候一直到启示录完成当中，大概经过这么大概70年左右好，那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所写的时间点在这个地方，大概是从主后32年主耶稣升天开始，一直到大概主后62年，这个时候是保罗他被关在罗马的这个一个房子里面那是他第一次被关在那边，后来他就得到释放。之后下一次他被关到罗马的监狱的时候，那时候就准备要殉道，那是下一次好，那这是第一次OK， 所以在这个主后32年到62年之间就是使徒行传的背景那他的作者就是路加。路加他是一个医生他也是一个外邦人。圣经里面大概所有的作者差不多都是以色列人当然那个叫做约伯记。约伯记那个时候可能是那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可能还没有出现那时候可能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好，他那个不算。那之后都是以那个作者都是以色列人，从摩西开始一直到后面这些使徒们都是以色列人那唯独路加是一个外邦人那他文笔，他的希腊文的那个文笔非常的生动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读使徒行传，他都写了一些事件都写得非常的生动有趣。那他在保罗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加入这个团队，虽然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没有提到路加的名字，但是他有的时候突然从他们变成我们讲到说哎，我们怎么样所以可见路加的时候就加入了，就是在保罗在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呢，他加入了。后来他也曾经陪伴保罗去到罗马。那时候他保罗是以这个囚犯的身份被押解到罗马去。那时候身为一个囚犯他可以带大概一两个人在旁边大概是陪伴他，但是那一两个人等于也是说他们的身份是非常的卑下那路加他愿意以这样一个卑贱的一个身份陪着保罗去，当中也经过这个船难所以他对保罗呢是非常的忠心那后来甚至于在保罗殉道之前，只有路加陪伴在他身边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有提到的，他说谁谁谁他把他差遣到哪里去，现在他身边的唯独只剩下路加一个人所以一直到最后一刻保罗到最后，路加都陪在他身边，这是路加。好， 使徒行传总共有28章，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就是主要讲到，其实主要是讲到彼得跟保罗这两个人。前面5章都讲到彼得他的事迹，然后10章跟到12章也是讲彼得。那是在这两者之间就插入了这个6、7、8，6、7、8讲到斯提凡，后来讲到腓力这两个执事。然后第9章呢是讲到扫罗得救的故事。13章以后全部都讲保罗。所以《使徒行传》大概可以说是前半是讲到彼得，后半是讲到保罗。第2章的时候讲到圣灵降临，那时候有3000个人信主。到第7章的时候，斯提凡殉道，那时候就教会一个转捩点，那时候就被逼迫，教会被逼迫，然后门徒就四散。第8章就看到腓力就到处传福音。然后到第10章的时候呢，讲到彼得把福音传给哥尼流，这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好，主耶稣那时候曾经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主把一个天国的钥匙给谁啊？给彼得啊。那给彼得是干什么呢？在这里你看到他发挥了两个重大的功能，他完成两件重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他在第2章的时候，他开启了犹太人信主的门。那时候三千个人信主，那时候就是彼得站起来带头向众人传道，结果就3000个人得救，犹太人大批的得救。那第二次在第10章，那时候彼得又开启了外邦人信主的门。所以犹太人信主跟外邦人信主啊，可以说这2道门都是由彼得去打开的，因为神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他。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保罗他的事迹。第9章讲到他信主了，第13章、14章讲到他第一次的旅行传道，第15章呢讲到在耶路撒冷就开了一个大会，那时候讨论说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的问题，这是算是一个在当初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好，那接着16、17、18这三章是讲到第二次的旅行传道，然后19、20章呢是讲到第三次的旅行传道，接着21章到26章就是讲到保罗那时候就被关起来了，接受审判，那时候在哪里？被关在哪？被关在该撒利亚。然后最后他就要上诉到罗马，所以27章、28章讲到他第四次的旅行，就是在往罗马的路上。好，第一次旅行他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重点是在这个，第一个是在下面这个叫居比路，就是今天塞浦路斯这个岛。然后接着呢他又到了这个上面这个叫加拉泰的这个贼区，
南加拉泰，
对。接着完了之后就回到安提阿。所以他第一次旅行传道呢是在还在亚洲，还在亚洲。第二次旅行传道呢，就他这一路走，然后后来圣灵又禁止他往东北那边去，所以他后来到了这个边边这个地方，一个地方叫特罗亚。后来呢神给他看到马其顿的异象，所以他就过海到了对岸，这边是腓立比。然后呢后来他又到铁萨罗尼加，然后到了雅典，最后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那边他停留了1年半，1年6个月。然后呢接着他就回去，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再到安提阿。所以这个是他第二次的旅行传道。这次的主要的突破是他从福音从亚洲进到欧洲。第三次呢他回去兼顾他前一次所建立的那些教会。那这次他在以弗所停留特别久的时间。2年3个月，那因为他在这边停了2年3个月的时间，他把福音传遍了全亚细亚，亚细亚就是那个土耳其这个半岛的西边这一块，那接着他又到这个哥林多这边去，兼顾那边的教会，之后又选择原路，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呢，他就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就被关在该撒利亚。在那边关了2年，那这个巡抚也不把他释放，但是也不审判他，就是在关在那边，为了要让犹太人喜欢， 后来保罗就上诉了，上诉到罗马去，所以他后来就坐船啊，从该撒利亚，然后呢，一路后来就发生船难，到了现在今天的马耳他啊，圣经里面翻成米利大啊，那接着后来他就到了罗马 ，OK， 那这是最后一次的旅行传道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啊，他说啊，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OK， 他们就觉得说，哇，那个主耶稣现在从死里复活了，现在他要带着荣耀啊，要做这个大卫的宝座。主啊，你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来复兴以色列国呢？啊，但其实他们不晓得这个复兴以色列国啊，这个主耶稣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会回来啊，那个是还有很遥远之后的事情。这当中啊，门徒们他们有很大的任务啊，有很重的任务要去完成，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地极啊。耶稣对他们说啊，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他们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他叫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啊。为什么不要离开呢？啊，等一下就知道了啊。然后呢，从这边要传开，一直到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然后一直到地极啊，所以一步一步的往外啊。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OK， 所以我们就这边看到有一幕啊，主耶稣就上去了，然后就一朵云彩就越来越高啊，到最后你就看不见了。那他去到哪里去啊？当然去到父神那边啊。但是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别的地方啊，看到下一幕所发生的一些情景啊。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啊，这里有说啊，但以理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敬拜，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哎，这个人子就是基督了，对不对？他驾着天云而来，从哪边来啊？从哪边来？从，所以这一幕啊，应该描述的就是主耶稣啊，这个驾着云升天之后的下一幕。他下一幕呢，就是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就被领到父神的面前，然后就得了权柄、荣耀跟国度啊。好，那在下一幕是什么？在下一幕可能就在启示录里面啊。启示录里面，约翰他看见了宝座跟四个活物，并长老之中啊，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啊。好，那这里有看到这个有一个被杀的羔羊站在那个地方啊。好了，有人就解读这段圣经啊，说这个被杀过的，你可以把它认为说，就是说一个是刚刚被杀过的羔羊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主耶稣是刚刚从死里复活，然后现在升到天上，对不对啊？其实主耶稣那时候从死里复活到天上，其实也经过了40天，对不对啊？40天，但是也算是刚被杀过的了啊。好，那总而言之，那时候他可能下一幕啊，他就是从这个驾着云来了之后啊，就站在父神的面前，下一幕就是什么？他就是领受的这个书卷啊，这个书卷呢，没有人可以揭开，但是只有他有这个权柄。他既拿了书卷啊，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着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好，所以可能很可能就是下一幕就是他拿着这个书卷啊，然后就把它揭开了。这个是一个书卷，对不对啊？上面有七个封条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在当时啊，只有那个最重要的文件才会用到七个封条给它封住啊，所以一般都是一些什么是房地契啦，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文件啊，才能够用，才会用到七个封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件，其实可以说就是神在这个在这个人的历史，人类历史上面的一个计划啊，这个计划书了。好，那当每揭开一个封条呢，就会有大的事情发生啊。他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他说怎么样？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当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个活物当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刚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那这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白马啊。好，如果说是我们最正常的解读，这应该就是讲到福音啊，因为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啊，他就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交给了门徒，对不对？门徒接着就开始从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传扬福音。所以这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啊，你看到这福音传扬出去啊，就是像这匹白马一样，骑在马上的出去啊，胜了又要胜啊。好，所以这个就是白马所象征的，就是福音。后面第二印揭开呢，有红马象征战争。第三印呢是黑马，象征饥荒。第四印呢是灰马，就象征死亡。这四匹马其实可以说从那时候主耶稣揭开那个印开始，一直到现在啊，都一直在持续在发生。地球上这个战争、饥荒、死亡，还有传播福音一直在进行，对不对？所以这四匹马呢就各自的继续往前奔跑，一直到主再来。第五个印揭开的时候，你看到殉道者就等候复活。第六个印揭开的时候，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第七个印揭开之后呢，就有七个天使吹号。所以后面就是讲到末世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了。好，那重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讲到这个《使徒行传》啊，可以说就是那匹白马啊，出来胜了又要再胜啊。好，接着当主耶稣往上去的时候啊，门徒就定睛望天的时候呢，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了，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啊？”所以主耶稣就是驾云升天了，那他以后还要怎么样再来？那什么意思啊？好，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有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那时候怎么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好，所以主耶稣那时候是在橄榄山上升天的，到时候他再来的时候呢，他也会降临在橄榄山上面。这个山呢，必从中间分裂，从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所以这讲到主耶稣再来时候的公开再来的时候的光景，这是在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啊，主耶稣那时候会带着千万的圣者回来，那降临在橄榄山上面。但不过基督徒啊，在这之前啊，我们就特别是我想到是得胜者要被提的时候，已经在这那是在这之前啊，之前我们会在云中与主相遇的啊。好，所以我们看到啊，圣经里面有一些事情啊，它发生有先是一次是隐秘的，后面才有一次是公开的啊。比方说像主升天啊，他在复活日的早晨啊，他先隐秘的升天，对不对？那时候 抹大拉的玛利亚要上去抱主耶稣的脚，主耶稣说不要碰我，因为我还没有上去升上去见我的父。就后来他又见到他向另外一批妇女显现的时候呢，那批妇女呢就向前就抱住主耶稣的腿，那时候主耶稣就没有拦阻他们，为什么？他已经升上天过了，曾经已经见到父了，所以那时候他是曾经隐秘的先升天，然后后来才回来向其他的门徒显现。那后来他公开的升天呢，就是刚刚所讲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是在复活之后的40天他公开在门徒面前公开升天。主耶稣是圣灵也是一样，第一次是隐秘的，那时候在约翰福音20章主将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后来呢公开的那个圣灵啊，很明显的降临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一阵大风。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先隐秘的再来，那时候信徒会被提到云中，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说的。然后呢后来会有一个公开的降临，那时候在众人的面前他就会公开的降临在橄榄山。好，那接着他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主耶稣从那边升天了，是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里就是那11个使徒，扣掉卖主的犹大，他们到了一间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那这间楼房呢据教会传统就是说这就是马可家里面那座楼，所以是马可楼。那他们在这个地方吃了最后的晚餐，在这个地方呢他们也在祷告。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好，所以跟他们祷告了还有一些妇人，然后还有呢耶稣的弟兄啊，这个是比较特别，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弟兄啊本来是不信他的啊，那时候他们说你为了要显扬自己的话应该要在人的面前所以你应该要趁这个节期上去啊什么等等。约翰福音里面说他们讲这个话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啊，所以就拿一些人的办法来建议他啊。但是后来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啊，他就曾经向他的兄弟向雅各显现啊，所以照这样看来，就是当主耶稣向他显现之后他就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他才明白说原来他这个肉身的哥哥啊原来真的是弥赛亚。所以后来当这些门徒们在耶路撒冷这边祷告的时候，他也在当中啊迫切祷告啊。好，这十天他们总共祷告十天，后来直到五旬节啊圣灵降临啊。那这十天啊他们祷告什么东西啊啊，我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为着自己认罪祷告。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主要他们在这边等候直到父所应许的降临。那照圣经里面的原则啊，我们要领受圣灵丰满的这个祝福啊，要领受圣灵的充满啊，就是我们要预备地方，要把这个等于是把房子要弄干净，对不对？所以认罪祷告非常的重要。要预备迎接圣灵啊，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很深刻的认罪祷告。你要认罪认得很透彻很清楚之后啊，那个圣灵的充满就越大。然后呢有一些其他的，至于其他的要跟人要饶恕人啊，这些也是要对付啊。但是认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所以这十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啊，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你在别的时候所做的都不如这十天当中它的果效或者说是它的意义那么重大。他们其他别的时间也都可以祷告，对不对？但这十天的祷告对他们来说是特别特别关键的时刻。这时候他们不能随便乱跑，不可以跑去我跑去比如说我跑去打鱼，这时候不行，这时候真的你就是要认真的去追求主，认真的来预备自己要迎接圣灵的降临。好，所以在当时那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今天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更多提到。那时呢有许多人聚会啊，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啊， 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书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个是犹大。犹大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说他就上吊死了。那但是使徒行传这边他说了，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其实这块田不是他自己买的，这个后来是他把那个祭司啊，把他丢在店里面的那个银钱啊，去买了一块田用来埋葬外那个外乡人。好，那但是好吧，总而言之啊，这个田是用那个钱去买来的没错，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说这个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然后后来他为什么身子扑倒，所以这个过程应该是他先自己上吊，上吊之后死了，那但是那个绳子后来可能断掉，断掉之后他就尸体从上面这样掉下来，掉下来之后肚子呢就崩裂，肠子都流出来，所以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头，耶路撒冷的众人都可以看到神的审判。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个时候是那个彼得站起来讲，对不对？这时候他们里面有没有圣灵啊？应该是有，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曾经对他们吹口气啊，说你们受圣灵啊，所以这时候圣灵已经内住在他们里面，虽然他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但是里面已经有圣灵啊，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圣灵的感动。那这里他引用诗篇的话啊，我相信就是神也是感动他们，用神的话啊，诗篇上的话感动他们，就是说，这个十二个使徒啊，现在缺了一个，剩下一个要把它补起来啊。那补起来要找谁呢？就找，因为他们要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嘛，见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要从那跟随主耶稣这几年当中啊，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人当中找一个来递补啊。就选举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有从头到尾都有跟随主耶稣的，一个叫巴撒巴啊，那又称呼这个犹士都的约瑟啊，另外一个是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这个是新约里面唯一一次他们借着抽签来明白神的旨意。那今天我们到底基督徒是不是要用抽签的方式来明白神的旨意呢？后来因为都没有用这种方式了，为什么？因为这种方式啊，比较像是旧约的方式。旧约大祭司要决定一件事情啊，他要用这个乌灵跟土明来求问神，就是他的那个大祭司的袍子里面可以用作两个石头，一个是黑色的，一个是白色的，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明。那他要求问神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说他就在那边抽签哦。那拿出来到底是黑的石头还是白的石头，他就知道说 OK 是 yes 或 no 哦。好，所以那个是等于是旧约时候他们求问神的一个方式，神也借着这个方式对他们说话哦。那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摇签的方式呢，跟旧约那个方式是雷同的哦。那但是之后啊，等到圣灵浇灌下来之后啊，基本上他们就不再用这个方式来求问神了。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很丰富的在他们里面，他们可以直接听到圣灵在他们里面说话的声音了，他们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求问神。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在新旧约交替过程当中的一个过渡性的一个做法。等到你先完全进到新约里面的时候，你这时候就要开始要怎么样，要培养，要训练自己听神声音的能力。 如果还是说 OK 啊，基督徒的抽签也可以，就是我们可以说停留在一个小 baby 的一个阶段，甚至于说还在新旧约这个还是过渡期的那个阶段，这是很不成熟的一个做法，而且这种做法也怕是给仇敌有这个欺骗人的机会，万一这个有人他是真的是讲错啊错啊，就这个仇敌会借着这样欺骗人，所以这个可靠度比较低，我们里面一定要有这个神的这种平安，神向我们说话，不管是借着圣经也好，或者他直接在我们灵里面感动我们也好，这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做法。好，但是那时候因为他们还没有那么丰富的被圣灵充满，这个是他们中间一个过渡的一个做法。那然后就摇出马提亚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啊。五旬节啊，在五旬节什么时候啊？这个犹太圣历里面1月14号是逾越节，15号到21号是除酵节，然后五旬节呢大概就经过50天了，从除酵节当中的某一天开始算，除酵节当中的某一天就是当中有一天是安息日，安息日之后第七个安息日的下一天就是五旬节，所以每一年不一样。那接着呢，这个7月1号是吹角节，7月10号是赎罪日，然后呢7月15号到21号是祝棚节。好，神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说啊，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一年有三次啊，以色列人要到这个神所指定的地方去朝见神啊，是哪三次啊？这个就是第一次是逾越节跟除酵节啊，一月份；第二次是五旬节；第三次是祝棚节啊，这是三次他们需要聚集的时候。那五旬节如果是三月，那对照阳历的话，这应该是五月啊。往往都是在大概是我们母亲节的前后啊。好，五旬节的时候要做什么？他说要从你们住处啊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所以那次啊比较特别的说，他们要烤成两个饼啊，做摇祭，就是献给神啊。那这两个饼的含义啊，一个就是象征犹太教会，一个象征外邦教会。五旬节的时候啊，是一个教会诞生的日子。这时候教会诞生啊，不是只有犹太教会，还包括外邦教会啊。然后呢，还要加酵。这个加酵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神所这个规定的那些祭物当中啊，一般都是不能加酵的，只有五旬节的这个祭物里面要加酵。那这个酵为什么要加酵呢？因为这是有特别的含义。这边可以说啊，就是讲到说五旬节这个教会成立之后啊，它里面有一个爆炸性的大能会产生。五旬节啊就好像是一个大的一个炸弹。你看那时候神的那个能力啊在这一天就大大的彰显出来。好。所以这个五旬节啊在旧约的时候啊，当时他们是这一天是就是收割节啊，就是把一些出熟的庄稼来献给神。但是很奇妙的一点就是，五旬节就是当时摩西领受律法的时候，十诫的时候，那天啊，据犹太传统啊，而且我们算一算也可以知道，那天刚好就是五旬节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当颁布十诫那天是五旬节。那颁布十诫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把律法写在石板上面啊。到新约的时候啊，圣灵浇灌也是在五旬节。那这时候律法呢？已经不再是写在石板上面，律法这时候就写在人的心板上面。所以在旧约的五旬节，律法写在石板上面，到了新约的五旬节呢，律法就写在心板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同一天，但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转变啊。在个人的经历上来说啊，神的这几个节期在我们个人身经历身上都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啊。逾越节跟除酵节象征我们重生得救啊，把我们的罪啊洗干净了啊。然后呢，五旬节就讲到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祝棚节呢就讲到我们与主同在啊，与神同在，过一个内在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灵命长进需要经过的几个阶段，对不对啊？我们需要重生得救，我们也需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之后呢，我们还需要跟主啊。过着一个与主同在的生活啊。那在教会历史上面呢，这个历史上面这几个节期呢也有 不同的象征的含义，不同的应验，可以这么讲。逾越节跟除酵节是讲到主耶稣的受难跟复活，主耶稣受难跟复活就是发生在逾越节跟除酵节当中。然后五旬节呢，教会又诞生，圣灵浇灌，教会诞生。那吹角节呢，吹角节从五旬节到吹角节中间时间比较长，这可以说经过整个教会的时代，到吹角节的时候呢，就讲到圣徒被提了，末世号筒吹响，圣徒就被提。赎罪日呢，可能讲到以色列就全家悔改。祝逢节呢，就讲到进到千年国度，那个是一千年在神的这个筵席上面，羔羊的筵席上面。好 ,OK, 这个是关于五旬节，那时候呢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那时候他们在祷告啊，突然这个一阵大风吹过，然后就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说方言。圣灵啊，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最多提到圣灵的一个是约翰福音，在当中啊，主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对不对？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使徒行传最多讲到圣灵，那时候圣灵像一阵风，对不对？一个是气，一个是风。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是用水来表征这个圣灵，对不对？你们信我，就从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讲这话是说他们，是讲到他们要受圣灵说的，所以那时候是用水来象征这个圣灵。但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看到是火，像舌头一样的火降在他们头上。然后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圣灵呢，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讲到它让我们这个生命会改变。圣灵会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它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神的真理。然后呢，它会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对不对？在各方面，然后它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向着我们会让我们想起主所说的话，然后呢，会见证耶稣基督。所以这都是讲到说，在我们里面会有一个生命的改变。然后这个因着这个圣灵啊，我们就跟主紧密的相连，对不对？所以就讲到说，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需要借着圣灵。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这个圣灵呢是加给我们服事的能力。他说你们要在等候从上头来的父所应许的，你们就得着能力，为主做见证。所以使徒行传的这个圣灵啊，比较是讲到在服事能力这一方面。所以约翰福音的这个充满啊，圣灵的充满是比较是讲到里面的充满，使徒行传呢是讲到外面的浇灌。但有的时候其实也不能这样子完全的区分，其实当你被这个能力的灵大大充满的时候，你生命也会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因为你会发现主耶稣对你来说那么的具体，那么的真实。好，但是基本上它还是有一点点，这两卷书啊，在讲到圣灵有一点这方面的区别。那时候就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啊。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是纳闷，都惊讶稀奇说啊，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拉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克里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那个时候是五旬节，刚刚讲到说犹太人一年有三次要来聚集，对不对？那时候犹太人已经等于是散布到世界各个地方了，那他们不一定，他们不可能说每一年三次都来，但是他们尽量能够争取他们一辈子吧，或者说是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尽量争取能够去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所以一到这个节期的时候呢，会有来自各个国家的这些犹太人在 在那个地方聚集，所以耶路撒冷一下变得非常的拥挤啊，很多人在那边啊。好，主就是在挑在这个时候啊，把圣灵浇灌下来啊。那他们从哪些地方来啊？你看这个耶路撒冷在这儿啊，那这个深的红色是罗马的省份，粉红色是罗马的这个分封给一些王的一些地方啊，然后黄色的那个是帕提亚的一个帝国，另外一个帝国啊。好，那这时候有天下各地的这些客旅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包括帕提亚，包括马代以南的东边啊，米索波大米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然后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这都在今天土耳其那带，然后埃及、古利奈啊、罗马，然后格里底就是克里特岛了啊，然后南边亚拉伯啊。哇，那这些地方的都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跟巴别塔可以做一个对照啊，巴别塔跟马可楼好像有一个对照啊。当初他们在巴别塔在什么地方？在巴比伦这个地方。马可楼在哪里啊？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圣经里面巴比伦跟耶路撒冷是两座敌对的城啊。到了启示录的里面，一个是大巴比伦，一个是新耶路撒冷啊。在巴别塔，神在那边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言语不通。但是在马可楼呢，神借着圣灵的方言呢，就打破他们之间的隔阂。他们突然就听懂这个他们在讲什么啊。然后巴别塔呢，他们是要在那边传扬自己的名。在马可楼呢，他们说方言是怎么样？讲说神的大作为。在巴别塔，后来他们就被分散在全地上。在马可罗呢，那时候人从天下各国来啊，所以巴别塔是一个分散，它的结局是分散，但是马可罗呢却是合一。在这个时候啊，借着圣灵的充满，信徒被圣灵进入一个身体。所以你看到在巴别塔人失败了，但是在马可罗这边啊，神给他们一个新的起头啊。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意思就是说，圣灵充满跟喝醉酒很像，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两个从外表看起来很像，但是实质不一样。醉酒就是被酒控制，对不对？被圣灵充满呢，是被圣灵管制，而且他是用舌头的形状降下来，让他们说出方言。所以其实圣灵要管制一个人啊，是从哪里开始啊？从他的舌头开始。因为舌头被管制之后，全人都被管制了。所以神喜欢我们怎么样啊？神让我们多用方言来跟他祷告，超过我们这边说是非，对不对啊？当你要说是非的时候，你就要跟他就说出方言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再说那些是非了，对不对啊？我们这个口舌啊，要被圣灵管制啊，所以这个他会为什么要一开始要用舌头的形状出现啊，然后让他们说方言啊，是有这方面的意思啊。好，这时候啊，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啊就站起来啊，然后高声说啊，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个是。彼得可以说他第一篇的布道的信息，他等一下讲了好几篇，这是第一篇。那时候刚到四初，四初是早上九点，所以这个时候一般没有人在这个时候喝酒的，所以他不是喝醉了。这是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哇，这是约珥这卷小这个先知书里面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啊。神在末后的日子会用把这个圣灵浇灌下来。好，这个预言的应验，他说彼得说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时候神把他的圣灵浇灌下来。其实这个预言啊，不是只有应验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说在末后的日子，对不对？末后的日子，所以他这个他有 几重的应验。第一重应验啊，可以说就是在五旬节。五旬节可以说是秋雨。秋雨是什么？雨就是象征圣灵，对不对？雨，以色列人他们在巴勒斯坦那边耕种，他们一年当中会有两个雨季，不是两个雨季啦，就是一个雨季，雨季里面有一场是前面所下一场雨叫秋雨，秋天所下的雨，那场雨啊会让土地松软，他们就很适合犁田栽种，那是秋雨。然后后面还有一场是在收割之前有一场雨叫做春雨，就叫晚雨。当那场雨是更大，那场雨一下完之后啊，那个谷粒都成熟了。好，所以在五旬节那时候其实只是这个预言的第一次的应验，也可以说就是秋雨。第二次的应验是什么时候？第二次的应验应该就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20世纪初啊，你看已经从第一世纪到20世纪初当中啊，其实圣灵没有什么太多的浇灌。当然是有人被圣灵充满，就是零零星星零零星星。可是直到20世纪初之后，你又看到圣灵的浇灌就比较是普世性的，更多人被圣灵充满。一直到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你就看到领受圣灵充满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他说在末后的日子啊，末后的日子他要把他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第二次的应验应该就从20世纪初以后，但是应该还有一个第三次的应验，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为什么？因为在那些庄稼要被收割之前啊，会有一场最大的雨，这个雨就是春雨，就是晚雨。等到这场雨一下过之后啊，那些庄稼就成熟，就可以收割了。这就是预备教会被提。所以主耶稣再来教会被提之前，一定会有最后一波的圣灵大浇灌。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等候，等于是说我们现在就面对的就是这一波的最后这一波大的圣灵大浇灌，这波春雨要降临。等到这波春雨降临了，这个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之后，主耶稣就会再来。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就相当于在那马可罗的那十天，这段时间是我们预备等候的日子。接着啊，我们就会看见圣灵大浇灌。还有多久？我相信很快，很快，也许几个月之后就会圣灵就会开始浇灌，教会就开始会经历一个大的复兴。所以我们现在这段时间是一段非常关键的时刻，就像是当初那个门徒在马可罗上面所等候的那段时间。他们那段时间没有说是大家在家里在马可罗干什么？打牌啊，是不是？不是啊，聊天上网啊，没有啊。他们都很认真的在那边认罪祷告啊，等候父所应许的要降临。现在呢，我们也是在等候这个应许啊，要应验在我们这个时，在我们这个时刻啊。他说啊，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OK， 这段预言在彼得那个时候还没有应验，对不对？所以可见他这个约珥的这段预言啊，他不是只是针对这个使徒行传那个时候，是针对甚至后来主耶稣快要再来之前。这时候会有怎么样？会有圣灵大浇灌，会有这个天上会有异象等等。我有寄给大家，请大家看一下我上个礼拜讲的一篇末日征兆，对不对？有讲到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刻啊，是多么的重要跟关键。如果你还没有听的话，请记得务必要听。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前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你看，当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出来传讲神的这个话的时候啊，他引用这些圣经啊，甚至是朗朗上口啊。圣灵让他想起主耶稣所讲的话，圣灵让他想起旧约里面的这些经文，然后他引用这些经文，为了要证明什么？证明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啊，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啊，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彼得的第一篇的布道的信息，里面引用了圣经，旧约的圣经，然后呢要向他们证明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时候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已经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啊，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啊，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人。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这些听众是谁啊？这些听众就是那些犹太人，对不对？不仅是当地的犹太人，还有许多是从世界各地来过节的犹太人。所以这时候当这个福音的信息传扬出去，当这些人一悔改的时候啊，他们的影响力不是只是局限在当地，神借着他们要把这福音传扬到他们所住的原来的地方去，在一切远方的人那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OK， 那时候这个爆炸性的福音啊，这样传扬出去，一天就增添了3000个人啊。3000个人之后啊，我刚刚说过，这3000人当中有很多都是从外地来过节的人啊。那结果他说，信的人后来都在处了，而且要凡物公用，大家卖了田产家业。为什么需要卖田产家业？因为信主人当中啊，有很多是从外地来的。那当他们听了这个福音之后啊，他们不说，哎呀，感谢上帝，我得救了，我信主了，现在回家了，欢欢喜喜的回家。不是，他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啊，他们要知道说这位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他们想要更多的认识这个福音的真理，他们想要更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留下来，他们就住下来，然后呢跟着使徒学习啊，想要知道说主耶稣那时候在这地上他的教导是什么，然后呢他们从这个使徒的口中也明白说，哎呀，原来旧约里面这些都是虔诚的犹太人啊，他们读旧约读了那么多年，现在才明白说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所以他们就舍不得离开，他们要留下来，要继续接受这个喂养啊，接受装备，但他们身上所带的钱有限，对不对？用了几天之后，后来哇不够用了，怎么办？哦，在当地打工啊，所以不太可能拿那么多打工的机会，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就会有当地的基督徒啊， 他们发现说，哎呀，这里有个很大的需要啊，你不能让他们怎么样空手回去啊，对不对？就像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想说，我们应该要供应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里持续的住下来，在这里持续的接受喂养、造就跟装备。所以那时候神就感动他们，把自己住的、把他们的田产家业都卖掉。你知道啊，他们那时候把自己的田产家业卖掉之后，我相信他们心里都是充满了欢喜快乐，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钱是用在什么地方啊？用在这些人的身上，在装备这些人，这些人等于是神国度的那些种子啊。你有再多的钱啊，你可以在用在各种用途上面，但是这个用途是在是最最有价值的，有这个回报性最高的投资，可以这么讲。你现在把那个田产家业卖掉之后，你让这些人可以留下来接受几个月的装备，接受一段时间的成全，然后他们回到他们自己所住的地方，他们就可以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他可以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建立教会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时间点是多么的关键，你不能让他们就这样走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在这边能够衣食无虑。所以他们就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我那些田产家业留在那边干什么呢？我这时候把它奉献给主是最有价值的，所以他们就奉献，然后呢把这些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些人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在这边来追求来学习。所以你看到知道吗，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神让这些人在五旬节的时候信主了，神把他们从天下各地啊招聚在这个地方。所以主那时候叫他们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到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那时候不只是为着他们要领受圣灵，更为着那些从天下各地来到这个地方过节的人，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然后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在这个地方啊，等于是你把这些柴火都聚在一起了，你把火药都放在一起了，现在就一点一个火就马上一个大的爆炸，这个爆炸把所有的种子呢都炸到全世界各地去。但炸出去之前啊，他们要被装备，所以这些有属灵眼光的人啊，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时候啊，是他们把他们自己所有的积蓄，把他们所有的家产啊，拿出来最佳的时刻啊，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这个时刻的投资更有价值，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我们需要有这种属灵的眼光啊。所以他们就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了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你看到啊，当神的这个行动开始的时候，神的那波浪潮开始的时候，这些人马上就跟上去，对不对？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跟上去了，跟上去。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就是这样子，在神的这个带领之下，每个人就这样前仆后继了。今天我们也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当中啊。我们这时候真的是随时预备好，要把自己最好的摆上。这时候你的投资啊，可以说是在一个什么，一个最好的一个股票，它在最低点的时候，你这时候买进，将来会回收最多啊。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属灵的眼光，现在是一个时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还是提醒大家啊，我最近寄给大家那个一定要听一下看一下啊。我们现在正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这时候你要非常有智慧的运用你的时间啊，运用你的资源啊，然后把它用在刀口上，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啊，因为你不知道几个月之后啊，可能会有个很大的转变。那个时候如果当圣灵大浇灌的时候啊，我们要预备好。当教会复兴的时候啊，我们要预备好。要预备好。所以这时候主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啊，让我们能够对于主的这个行动啊多一点的这个感觉啊，多一点的了解。这是非常重要。来这边啊。